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吧，就是多样教学手段的综合应用。那首先第一点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拼音的教学。那我在拼音教学当中呢，比较常用的方法还是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还有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表情和动作来吸引学生的注意。比如说我教韵母的时候啊，我们以啊为例，那我会有不同的手势来代表不同的声调，例如啊，那学生就跟着做啊，可是这样做太无聊了，那我就可以说快快快快快快，学生就开始啊啊啊啊啊啊，跟着老师一起哈，就非常的开心的开始了学习拼音的过程。那之后第二声呢，我告诉他们你们要用惊讶的表情，那我就说啊，学生就跟着啊，好，我就说啊，他们又接着说啊，好，然后我就说快快快，然后他们说快快快啊啊啊，就特别带劲儿。那到了第三声的时候，因为第三声的特殊的发音规则哈，要慢，我就说慢慢慢，然后学生就一起啊啊啊。那这个时候我会跟他们说，给老师看你们漂亮的脸蛋，他们就这样开始做这个动作了。那第四声我通常是让他们跺一下脚，就说啊啊啊，那这样呢就很轻松的把所有的韵母都教完了哈，然后学生的发音呢也是比较准确的，之后你们会在视频当中看到哈。那怎么教声母和韵母的拼读呢？这个就要用到小白板啦。那你们可以在这个小白板上画一个格子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把这个格子画上来，但你可以把学生比如说波泼摸佛放在这个板的这个你们看的话应该是左边吧，然后呢学生也可以打乱顺序哈，然后横向可以放四个不同声调的韵母哈，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啊啊啊啊，然后让学生填写，比如说第一个 intersection point， 第一个交格就是波啊巴，第二个是比如说坡啊爬哈，这样顺下来把所有都填满了，然后老师开始从这几个音里面选几个读，然后如果他们 bingo 了，他们就赢了。好，讲到第三个方法呢，好，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PowerPoint， 我尽量想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示范哈，所以我不是经常给你们看我的 PowerPoint 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自己认为哈，古诗儿歌呢是平衡就是不同中文水平学生的差异性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比如说呢，我有很多就是中国的学生，他们的水平已经到了马丽萍三册的水平了。那你如果就光让他练习啊啊啊啊，那最开始新鲜还挺好的。那到后来他就觉得哎，好无聊啊，我能干嘛呢？那我就会让他们来描述一下，哎，你们看一下这个声调图，这四个小汽车他们是在怎么走啊？然后学生啊，他就可以帮我描述一下。那有时候学生描述，学生就会更注意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汉语拼音歌哈，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汉语拼音歌。
平阳拐弯降。
啊啊啊啊！一声平，
啊，
二声仰，
啊，
三声拐弯，
啊，
四声降，
啊，
一声高高平又平，
啊啊啊，
二声就像上山坡，
啊啊啊。
三声下坡又上坡。
好，就先给大家看到这里，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搜一下，这个叫平阳拐弯降。啊，我比较喜欢这个的是呢，它有那个动物带在里面哈，那很容易能够把学生带回到这个声调的训练当中。比如说，一声平，鸡和鸭；二声羊，狼和羊；三声拐弯，狗和马。四声下降兔和象，那也不是单纯在教这个声调哈，包含了动物，那小孩觉得哎挺好玩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好， 这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诗歌啦。那我觉得在学了拼音过程当中哈，那个押韵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节哈。那我就会跟他们讲，你们看一看这个韵脚是什么哈，学生基本上都还是知道是歌还有波哈。好，下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觉得像addictive， 我们的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讲这个是中毒性的一首歌，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表演视频。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出，学生呢在这个学习古诗儿歌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享受的，他们个个都想上来表演，表演欲望非常的强。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汉字的教学概念哈。我通常是先教授汉字的书写规则哈，这个地方我最开始的时候就用高健老师的拍拍手歌哈来为我之后阐明汉字书写顺序打下了基础。他的那个歌是很多老师应该都很熟悉哈，拍拍手拍拍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那我就会教他们汉字的书写规则是先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哈，先外后里，再封口。那他们最开始是用英文说，现在都能用中文说了。那每一次呢我们在学汉字的时候都会让学生来分析一下，哎，你们观察一下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呢，它的书写顺序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为他们之后的这个汉字书写打下了基础哈。那第二点呢就是基本部件的教学，我跟他们讲哈，每一个汉字的笔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拼图哈，但是呢你怎么拼都能够出现一幅不同的图画，是不是很酷啊，学生也觉得哎挺好玩的哈，我把人这么拼变成了单人旁，我把人这么拼变成了人，我把人这么拼变成了一个大大的人，我告诉他们是一个做瑜伽的人哈，然后他们说哎这个确实挺形象的。好，部首教学呢是让学生产生联想，还有就是记住字的意思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四点底哈，我很喜欢那个轻松学汉语少儿版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部首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意思。那四点底他说是fire 是火哈，那热呢不是你被火烧着就很热吗，那宝盖头最开始跟他们讲是 roof with chimney， 那后来就跟他们讲宝盖头宝盖头，那古代人都很穷就给他们编故事哈，那房顶上有个烟囱哈，烟囱下面养了一头猪，那可是富的人才可以养的猪，所以呢富子也是宝盖头，那这个猪呢是头小猪哈，那你要把它宝贝起来它才能够慢慢长大，你们才能够有肉吃啊，小孩都笑得不行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哈。好，看一下汉字书写练习，那我最常用的三个工具就是毛笔，我的毛笔呢是我的教鞭，那我每堂课都会用毛笔来指挥学生，那他们觉得哎毛笔很有意思，最开始就先给他们介绍一下啊，毛笔的这个杆儿是什么做的，毛笔的这个毛又是什么做的，不同的毛笔的毛还不一样，那学生呢就觉得说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又教他们用铅笔像握毛笔那样握，告诉他们我小时候练书法的时候手里面那个空的地方必须得放一个煮熟的鸡蛋，然后他们觉得哎很有意思。那后来呢我就给他们看汉典网的那个汉字的动图，那让他们先观察这个书写顺序对不对啊，然后就请他们上来用毛笔啊，在这个黑板上或者白板上进行书写，学生都争先恐后的坐直了哈，然后给我看他们很安静想上来写。那马克笔呢就跟刚才的小白板一起结合了，因为马克笔很容易擦掉哈，然后学生呢能够在白板上写好了给我看，然后如果有不对马上进行纠正，非常的好。而且我认为呢它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比如说第一笔用绿色，第二笔用红色，第三笔用什么颜色，进行这个笔画顺序的练习哈。 那小白板呢是我最最喜欢的一个工具了，不仅那个 Basic Java Toolkit 用哈，在公立学校不在中文学校不好意思在中文学校的时候也是必备的啊、一个工具吧。那考前复习的时候呢，刚刚我也大概提了一下哈，有的时候会让学生就直接说这个字的意思，有的时候就会让学生在这个板上写字，要写得又快又好，举板，然后前三名能够得分。那到了后来，现在中文学校就在做这个哈，我给他们一个句子哈，都是一个很简短的句子，这也是受了马丽萍教学群的启发哈，给他们一个简短的句子，像一个很瘦很瘦的人，让他们添一点成分进去哈、啊，给这个很瘦很瘦的人吃东西，让他变得丰满一点。那学生写的句子越好哈、啊，就能够得分越高。好、啊，所以我戏称哈、啊，这个是中文操练课堂当中的倚天剑和屠龙刀哈、啊，我这是不能或缺的，每天都要用，必须用的一个东西。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汉典网的这个使用。这个就是汉典网的一个界面啦，就汉典网呢界面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广告什么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经常给他们看一下字源哈，比如说那天给他们看果，水果的果，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脱下来哈。如果高年级的学生呢，自己还可以点一下这个小 speaker 的 sign， 它能够发音，然后呢它后面有一些字源，有的时候老师呢遇到一些问题哈，不是很清楚啊，可以马上看一下详细的解释是什么，他会把他的字源都发出，就是给你在上面放出来。然后说文解字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可以加进去的。好，果实也从木哈，那这个古火切啊，可以讲一下中国古代的切运哈。然后我通常会给他们看一下字源，看一下有的字它的原型是什么哈，让学生想象一下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有的学生说这个字怎么长得这么像一个灯泡啊，我说也对啊，啊你如果觉得像灯泡也行哈，我就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后来他们看到说这个像一个人脸上戴了一副眼镜儿什么的哈，然后最后有的学生说哎这个像一棵树上面有水果哈，我说哎你这个想法跟古人挺像的哈，你很厉害，学生就很兴奋哈。哦，我刚才忘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怎么让学生看这个字哈。好，你把这个点一下它就会放大，那你在这个白板上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大哈，然后学生就可以看，比如说这个字我会问他们这个字里面有什么笔画，他们告诉我哦，竖横折撇捺，他们现在都能用中文讲了。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 PowerPoint PPT 看一下。好，下面一个汉字书写练习的游戏呢啊有非常多啊，现在我最经常用的就是数字的书写竞赛游戏，这个是受我一个同事的启发，有一天我的眼睛不舒服哈、啊、就我们有一个 bus 的地方 bus 的前台就有个秘书哈、啊、过来帮我带了5分钟的课，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兴奋哈、啊，比我在的时候还开心，我当时就有点吃醋了，我就问他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呀，结果一看小孩们都在白板上写数字，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哈，他们只会写一些数字，我对低年级的要求是多说多听少写哈，提高他们的兴趣，那他们就比赛写数字，这个老师他不会读数字，他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到我后来的时候我就沿用了他这个方法，就把这个数字呢念出来让他们写，现在能够一口气写到10000多少多少哈，之后就可以做银行的游戏。那现在呢他们在学加减法，为了买东西做准备，小孩学得特别高兴，学了加减法马上想学乘除法，1+1=2都学得特别高兴。那这个通常都是作为热身来做的，做完了过后小孩兴奋点到了就可以开始啊正式的课堂练习了。那刚才讲了一下简单的听写竞赛，升级版现在是在中文学校做的哈，那我有时候会在我的 student hour 也做一下，就是让学生写6个字在他们的白板上，从学到的字里面写啊，他们分组过后呢每一组有1分钟的时间哈，然后其他的组轮流举板，踩在报纸上的人马上举板，好，然后你站在报纸上的人马上要把这个字认读出来，好，要说对，然后呢这个小孩嘛他肯定想那我要写难的字，这样能够把对方难倒，这样也达到了 比听写更好的效果。小孩他会刻意的去写更难的字，然后呢他如果写的不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马上就给他进行纠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我呢就是经常给他们编一些歌，刚才也讲到了哈，句式的练习从最开始我是不给他们教，就是从一二三四五开始教，最开始就开始教 greetings， 就是问好。那编了一个问好歌，那就用手指人偶，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手指人偶怎么操作。好，不好意思，我要移动一下哈。我在宜家买的这个人偶哈，首先一个是，首先一个是这个人偶，然后呢，这是不同的动物，那他们见面了要问好吧，说你好，你好。你好吗？你好吗？我很好，我很好，谢谢你，谢谢你。然后他们就再见，然后最后就走了哈。小孩呢，他也非常乐意的上来展示这个东西哈。哦，刚刚那个讲的比较开心哈，刚刚才看到，所以就是只有拼音歌的部分。哦，我刚刚可能没有马上选到全选哈。它那个全屏的那个比较延迟。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条。下一条呢就是讲到怎么用 Battleship Game 来复习句式。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不知道是不是我转换的太快了，所以你们看不到啊，我慢一点哈。好，现在应该看得到吧，看一下这个 Battleship Game。 那这个 Battleship Game 的上面呢都是家庭成员外加老师哈，老师是局外人，但是老师也要在里面啊。然后呢侧面有拼音的部分都是新学的啊，就是到星期五的时候他们会进行练习。那他们怎么玩呢？啊，这个也是王燕老师发给我的一个模板，我就沿用了啊，让他们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开始。像这么多表格，我通常让他们放五艘船在上面，那放好了五艘船之后呢，他们呢就可以开始了。那他要问另外一个小朋友说，我喜欢吃香蕉吗？如果对方没有放一条船在那儿的话，他会说不对，然后就该他啊问一个问题了。他可以问奶奶喜欢吃水蜜桃吗？好，这个时候如果奶奶喜欢吃水蜜桃，那个 intersection point 就是那个格子里面有一个船的话，那对方需要插掉那条船，也就是说他打中了这条船了。那打中了的这个人可以继续问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的简单哈，而且小孩非常的喜欢。那我通常会用十分钟的时间让他们玩这个游戏哈，每天十分钟，他们也能说挺多遍的。好，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部分。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把它关掉了。好。那我会给他们一些对话，都是用重复的关键词哈。刚刚也在我的歌曲里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里面最多的就是长城了，就是教去长城的时候用的一个对话哈。好，这个游戏的方法呢，就是可以说抽取三个 Uno card， 然后组成一个最大的数字，然后说我有什么什么数字，那大家都比较一下谁的数字最大，最后赢的那个学生呢可以得奖。好，这个。抽卡学生都是非常的兴奋哈，然后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的卡片，比如说一些字卡呀，你可以放一些水果啊，或者是一些节日在上面，他可以说我有中秋节，我有万圣节哈，这样都非常的好哈，小朋友们都会很开心的玩这个游戏。好，我通常呢就会以竞赛的形式来激励他们练习对话，除了之前给他们这个对话以外呢，啊，会给他们这个课堂十分钟的时间进行预热哈，告诉他们你们只要上来表演都有分得，如果一点错误都没有可以得四分啊，如果有少于三个错误可以得两分，那如果上来尝试了说完了能够得一分，那学生就非常的愿意在家练习，也愿意在课堂上练习。
周周，我给你打断一下，你现在屏幕整个是冻结的。
啊，
你屏幕是冻结的，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真的吗？可是我 sharing 了呀。
我知道 sharing， 不知道你是用的 IE 还是 Chrome？
是用的 我是用的那个那天，这个是 Chrome 是不是不行啊？
Chrome 最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并你是好几次冻结了。
我没有 IE。
OK。
那怎么办？就那大家能看到我吗？那我干脆就、
看你没有问题，问题看看你这个演示键。
哦，那我不给大家看演示键了吧？可能切换的时候这个有一点问题。
OK。
好，因为啊，那视频的话就没法看了，大家那个包含一下哈，这个可能我的那个电脑可能比较慢哈，有一点问题，不好意思，抱歉。好，那我就讲吧。那我们在那个文化的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先 stop sharing 一下哈，大家看到我比较好，现在大家看到我了哈。好，我在文化的教学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跟语言相结合的。那我会在网上找一些视频呢，来帮助学生理解。比如说我在教鱼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的时候呢，我选择的教授时间点是在 grading period one 结束的时候。那学生一起看了这个 Hello China Fish 的这个视频呢，我也跟他们讲了啊，你们经过了一个 grading period 的学习哈，你们就像这个鲤鱼一样哈，不怕学中文很难，逆流而上，最后都能够变成啊。龙哈，他们都觉得龙很酷，然后呢再让学生进行手工的制作啊。我本来准备了一些图片哈，但是因为我不敢再换这个 PPT 了，可能怕卡，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带了一个学生制作的一个手工的，这是一个印度学生制作的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风格就有点像他们伊斯兰教很喜欢画在手上的那个啊那种图腾的那种形状，然后下面有很漂亮的这种装饰哈，我就觉得这个能够培养学生的一个动手能力是非常好的。好，那还有呢，就是会用一些丰富的肢体语言来帮助学生记忆。我本来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学生在万圣节的时候穿的稀奇古怪的唱这个床前明月光的这个歌，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切换，我就自己唱给大家听一下哈。那我现在先站起来一下，把这个视频弄一下。好。他这个歌呢就是动作是很简单哈，比如说你站起来过后，然后就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学生呢就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好听啊，他们特别喜欢，每一次热身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复习哈，因为他们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很快的把他这个兴奋点抓起来。好，那之后呢就是我想总结一下哈，我基本上也讲完了哈，不好意思，今天因为这个电脑的原因没有让大家看到我的展示键，我呢之后会把 PowerPoint 发给这个我们的技术总监张丹老师，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可是视频因为 media release 的原因呢，就不能给大家展示了。那我总结一下我今天讲了那么多哈，我认为做一个好的中文老师，除了提高就是通过各种教学手法来提高学生的兴趣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本身要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老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自己呢以前是一个不怎么幽默的人哈，自从开始教中文跟小孩在一起过后就变得比较幽默了。比如说我在教他们香这个的时候啊，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带了一个中国的梨子去啊，中国的梨子跟美国的梨子长得不一样，这一点大部分的老师都应该知道。那我就把这个梨子拿给学生闻啊，因为我想他们很多人对其他东西过敏，但是梨子应该没有人过敏哈。然后学生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闻哈，闻了过后，有的小孩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香不香啊，他们说香，我说很好，我说 I'm not accept any negative comment。 那有的小孩就捣蛋说不香不香，那他也练习了这个香的否定句式。那我把梨子给所有的小孩都闻了一遍哈，那小孩就对这个香这个字的理解比单独我给他讲哦香是怎么怎么样的要深刻很多哈。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万圣节的时候，我五年级的学生呢，他们有的班人比较少，那他没有六个桌子的人就空了两个桌子在后面。那在课堂管理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哦，我说万圣节来啦，那个桌子就是 ghost table， 如果你们不安静的话 ghost table 就得分了。然后他们有时候还问我说，哎，老师，那我们写字的时候我们写对了 ghost table 写对了没啊？我有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 ghost table 就像你们有的时候一样哈，把七写成九啊，然后把白写错了，上面没有横，把万字呢啊也写出头了。然后他们一听，哎，我也在给他们讲他们平常书写当中的错误，他们哈哈一乐都记住了。哎，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我在 ghost table 的那个 sign 那个地方还画一些，比如说像幽灵啊，还有一些猫啊，什么蝙蝠什么的，他们就觉得挺好玩的。那我认为还有一点低年级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善于观察你们的学生，一定要动静结合。看到学生好像有一点他的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呢，就要随时抓住时机鼓励他们说啊，比如说我会通常告诉他们啊，你们再写十分钟，那我们马上就玩游戏。他们就很喜欢玩中国版的 Simon Says，那就是我跟他们说孔子说眼睛，孔子说耳朵，孔子说鼻子，那学生就跟着我一起玩。那如果说鼻子放在头上那是错的，他们应该要保持安静哈。那最后的时候通常会玩这个游戏哈，玩个十分钟，学生练习了身体部位，然后啊也意犹未尽的离开了中文课堂。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学生，你要让他喜欢来你的 student hour， 然后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帮助。像我刚刚讲的，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来帮助低年级的学生，而且我通常会给他们五分钟的时间让他们玩游戏，然后他们就觉得，哎，来 Student 2除了学东西，那还能够玩游戏，而且觉得非常有趣。我有几个学生啊，他们持续的来中文课堂的 Student 2哈，从我也不知道他们多少分，可能三十几分二十几分，现在能考八十几分了，特别得意。我也大力的鼓励和表扬他们，说你们进步非常大，老师真为你们骄傲。所以我认为就是在低年级的这个中文课堂当中，除了有效的高效的课堂管理，除了这种反向的主题式的课堂设计，除了多样的教学手段，一定要成为一个有亲和力，能够让学生信任你接受你的一个中文老师啊。那我的讲座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我在这里手舞足蹈的演讲，也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好，谢谢。可能张丹老师现在正在调试我们的这个视频哈。
好，那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参与，那么我们现在稍微等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说各位老师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来提出问题，然后我们会转达。之前看到有位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如何对 ADD 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学生进行管理和这个上课进行这个教学。不知道这个周周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出？
可以啊，我有 ADD 的学生，我有 ADHD 的学生，我都有哈。这个就是说，你要和你们学校的 special education 的老师，来进行合作，因为我们的专业并不是 special education， 你要在学校内部寻求 support。你如果想要你自己单打独斗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太可能的。那我四年级有一个 ADD 的学生，那我采取的方法是约谈家长，跟家长谈一谈，问一问这个小孩有没有在 take medicine。 那如果有的话，我会跟我们的 special education 的 coordinator 一起讨论说怎么样能够观察他在课堂当中的 behavior， 而且你要跟他有一个 secret language。比如说 ADD 的学生很容易走神，对吧？那你经常去点他的名字，小孩就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么不喜欢我呀，他久而久之就对你产生抗拒了。那我跟我其他的同事也一起商量了，我们对于这个 ADD 的学生，首先是他手里面有一个 stress ball， 他可以一直捏的一个东西，那你也可以给他一个东西，比如说像这种软的东西，他可以捏在手上，那他有事情做，他的注意力会比较集中一点。还有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非常的不听指挥了，你就可以说叫他的中文名字哈，因为我现在都是叫他们的中文名字。那有的时候小孩会反应不过来，说哎，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知道是他，你就摸一下耳朵，你跟他说一下，可以是抓一下下巴， 可以是摸一下头发，然后眼睛看着他，他就知道，哎，老师在注意我了，我现在应该要转回我的注意力到老师的身上了。所以这就是我在我的课堂当中啊，跟 ADD 的学生进行这个交流的一个方法。当然你要表扬他，比如说他一打开他的 CJ 开始写 CJ， 我就说啊，大力的表扬说，那今天他的英文名字叫，英文名字我就不说了，说他的中文名字叫易胜，我说易胜非常好，马上就把 CJ 打开了，你看他都把写好了，看看谁还写好了，这个就跟正面鼓励有一定的相关联，那他就觉得哎，老师表扬我，老师表扬我，我就喜欢上中文课。我可以很大言不惭的说，我所有 special education 的学生在我班上都很乖，一个是因为我的课很短，40分钟到50分钟，第二个是因为我的课经常都在动，他的那个多余的精力能够发泄出去，所以静下来的时候他能够专注的做他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寻求了帮助，我们的special education coordinator 在 support 我，所以啊，我希望能够对提这个问题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吧。我现在看到一个文字的提问哈，我看一下 ，Do you follow the exercises？ 我自己没有根据 ACFO 的这个 thing 在教，因为我们学校是有 subject advisor 的，就是说低年级有一个 subject advisor， 高年级有一个 subject advisor。虽然老师的自由度很大，但是因为我们要做 completion report， 所以呢，我通常是把它的那个主题的顺序调整调整，把它的主题的时间调整调整。比如说，它有一个叫 Chinese culture， 那我不可能在2周的时间里面把 Chinese culture 给讲完吧？那所以我就会把 Chinese culture 的时间弄得比较长，我可能每一周讲一点 Chinese culture。但 ACFO 这个 theme 是非常好的，我自己去 StarTalk 培训的时候，也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比如说怎么来教文化，怎么来教地道的文化，当然这个跟我今天的主题呢有一点不太相同，希望有机会在我更进行深入的这种教学的体会过后能够跟大家分享哈。但是我认为 ACFO 这个 standard 非常好，非常能够帮助老师建立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方法吧。还有问题吗？请问大家还有问题吗？那我自己看一下手机好了，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结束了。
我感觉目前好像平台上没有什么问题。
行。
对。
行吧，那就在这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先谢谢一下张丹老师。
哦，等一下，有一个问题。
哦，好，行。
有一个问题，有老师问的是怎么做差异化教学？班里如果有华语学生，有二语的学生，有特殊教育学生，该怎么办？
哦，我刚刚大概讲了一下，我的中文比较好的，中文比较有基础的学生，他们通常都是作为我的小帮手。那我可能没有特别细讲，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那既然老师提出来，我可以细讲一下，比如说。我的书架上有一些儿童读物，我会让他们先去看一下哪一个是他们的水平，跟他们的家长发邮件问一下学什么教材，在中文学校大概学了多少的识字量，然后呢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怎么讲，我会给他们 flashcards， 让他们制作一些 flashcards， 就是把他们看的这个书里面不会的字然后写下来，回家问一下爸爸妈妈，然后教他们用字典。就其他的同学在做 do now 的时候，我可以辅导一下这个中文比较好的学生。可是因为我的课堂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游戏小孩都想玩游戏，最开始我把小孩放在就是中文比较好的学生都放在后面，那我后面有很空的一片，本来我今天给大家看视频大家是可以看到的，那他们能坐在最后面的小桌子上面看书。后来呢我就说，如果你想加入我的游戏的话你就举手，可是后来他就不愿意在后面看书了，因为他年纪小，他喜欢热闹，他就想过来看书，想过来玩游戏。那 ADD 的学生，特殊教育的学生，我刚才也讲了一下，那我再讲一下我的有一个英文的 speech delay 的学生，我是怎么处理的吧。他呢就是属于英文的 speech delay， 那他的中文的 speech 呢也是有一点延缓的这个趋势。 那我们在竞赛的过程当中，我从来不会请学生单独上来表演的，都是让一组一组的上来表演。那他能够让其他的小朋友帮他，比如说我说如果你不会说，你旁边的朋友可以帮你，你也可以得分哈。然后他旁边的小朋友通常都会帮他，慢慢的慢慢的他就有自信来讲中文，而且他每次只要写对什么说对什么，我马上大加表扬，他立马就觉得说，哎，中文课没有那么难哈，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好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差异性教学呢，如果比较理想化的，应该像我之前看的傅海燕老师的一个视频里面，他是怎么做的？比如说他讲运动的一个话题，里面有教一般的外国学生，就教比如说你的爱好是什么，踢球啊，踢足球、棒球啊、篮球、打篮球什么什么的，都是一些简单的词汇和句子。可是呢，对于他中文比较好的学生，这个你要需要事先去了解哈。然后他给了一个 handouts， 让他们用电脑上网查一下奥运会有哪些运动项目，为什么开设这些运动项目。那这个就比他之前，不是他之前，就同时进行的这个教授的单纯的运动项目要深很多。可是呢，因为我这个学校我没有这样子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所以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条件有设备的老师呢，不妨想一想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同主题但是不同层次的一个教学的一个 curriculum。 还有一个我不做单独的 worksheets， 也是因为我们校长专门跟我说过不能给就是中文好的学生一个单独的 curriculum， 所以这个你要看你的学校，你要有一定的 flexibility， 要自由一些。刚才没放出来的视频和 PowerPoint 再演示一下，我可以放一下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想 share 的，就是学生就是唱那个《静夜思》啊，他们比我唱的好多了哈，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放一下 share， 可 PowerPoint 的话到大家可以到时候在网上我会 share 给大家，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因为视频不好 share 给你们看。这个是我学生画的画，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的话，我没有播放，不好意思。这个是他们画的，我告诉他们年年有余啊，那个余应该是双数的哈、啊，有的学生就画四条，有的学生画十二条的，就是好玩。但我觉得我对他们要求不是特别的那么的严格。你看他可以写很多的余在周围哈、啊，只要他们觉得学中文是有趣的，愿意去写，愿意去练习就可以了。这个是另外一个学生画的四条不同的鱼，不同的角度，我觉得也挺有特色的。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学生画的，就可以看到他画的那个东西还是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的，就是有那个吉祥如意的纹路。好，不好意思，我那个视频在前面哈，看一下这个视频能不能放，希望能够放。啊，啊，那不行，没办法。那蛮奇怪的哈，我们刚才调试的时候，你们是可以看到的，是吧，张老师？
调试的时候咱们没有看视频，你能不能走到你要放视频的那个页面，然后再来分享？
我是已经走，你说走到视频的那个页面。或者这样呢，我先把那个视频打开，然后我再来分享，我试试看啊。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师，现在是在看我的桌面对吧？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页面上啊，然后要到我的 computer 里头。不好意思老师们，这个因为技术的问题耽搁了大家一些时间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看这个视频，可以看吗，张老师？
没有画面。
嗯，那没办法了，很遗憾啊，不能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哈、啊。我再点一下 share 呢，明明 share 了对吧 ？I'm sharing screen sharing and presenting to everybody。哎，很奇怪哈、啊，为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哈、啊。那还有没有老师有问题哈、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了。我最后也想就是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
stop sharing 好吗？
对，
所以目前为止我看到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主要就是对于你的之前所做的这个活动，大家基本都在点赞，他们很希望能够拿到你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PPT 啊之类的东西，到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放到网站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PPT 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Quizlet 上搜我的名字。那我是不被允许展示我整个 curriculum， 可是我 PowerPoint 和 Quizlet 上的东西都是可以 share 给大家的。就是
还有之前的一些活动、课堂活动、一些游戏，老师也看到你用了很多的表格、很多的这些不一样的这些文件，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能拿到，或者说至少能够再看一下你这个 PDF 的文档。还有一位老师特别提到，希望能够看到你在这个课堂教学的这个规则，希望能够看到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这个就是很遗憾，对，就是视频里面都有，我本来是有一个视频就放鹅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有我的整个的这个教室正前面的那个，就是我的课堂规则是怎么写的呀，然后但我那个有一个文档稿的，我到时候可以发给大家，这个没有问题的。对，
好的，那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宝贵的资料分享给各位老师。那么今天是感恩节，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也感谢我们何周周为我们做来为我们做的这个很精彩的这次讲座，所以各位老师非常感谢，感恩节快乐，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好，再见。